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惭愧的上师，我在借心经讲这个真谛来说呢，我不会辜负你们，我相信我绝对能把真理给你们阐述出来。我在这里刚才已经表明了态度，我并不是什么菩萨，我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只能说是在无始以来，大概我看的经书，我修学的法比较多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比较广一些。因此呢，今天就把这个经验传送给大家，是以惭愧之身说法。但是要明白，虽然是惭愧之身，但是我今天是说真谛之意，真实不虚之意。所以啊，要尊重观世音菩萨，也要尊重我说的话。我刚才已经讲了，我是惭愧的境界，这是我个人的事情，我个人的态度，但要能把心经给你们讲出真理，让你们懂，这个里面是有真实不虚之意的，绝不是普通的人能讲懂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是普通的惭愧者。若要弄懂此经，首先得明了经体总别之意。听经啊，要想把这个心经真正的弄懂，第一，我们就要明白经题的总别之意。所谓总，就是共同的，所谓别，就是在共同之中的区别，也就是不同的地方。所指总者为一经之题，就是心经的标题。所指别者为经，就是经的整个内容文字嘛。只要先明白题中之总纲含义，只要我们先明白了经题中整个总提纲的含义，然后对经内的别义之分，别义就是不同的各种意义，也就易于理解了。这里指的之分，就是千差万别的细致分布，叫做之分。题中又有通别之分，通就是共通性，别就是差距。般若波罗蜜多心这么七个字称为别题，就是说类别于其他经书，比如说佛说阿弥陀经，那么这个是般若波罗蜜多心，那个是佛说阿弥陀，他们就不同，但最后一个字相同，最后一个经字相同。经一字为通题，别在诸经诸部之意。它为什么叫别？刚才我举例了，阿弥陀经就讲的是阿弥陀佛的48愿及其极乐世界的一切境界。那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它讲的是般若及宇宙人生万物的真谛。说穿了，这才是真正的佛法。阿弥陀经仅仅是一个化成品的境界。什么叫化成？就是说利用一种方便把你导引到那儿去，是圣凡相处的一个世界，只有心经的精髓掌握到以后，才是顿超直入如来地。别在诸经诸部之意，所以它就不同于阿弥陀经，不同于其他的任何一部经，故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独立成体，因此它的名字才取成了另外一个名字，才叫般若波罗蜜多心，成了这个标题。地通经藏，这个地它跟佛经的白龙三藏等等经书，包括密乘之道，密乘的道理，我们这里这个慧辉居士啊，在西藏称为江西大德活佛，他就知道。所以地通经藏，源流一体，性本无二，就是说佛性的本源统一，没有差距，与诸经圣义无异，与诸经圣义是完全相同，所有经藏里头都讲成就。那么它最后的目的也是心经这么一个目的，所以圣义统一，这就叫通，标题不同就叫别。阿弥陀佛的经说净土，导引到净土去以后，还要听阿弥陀佛开示，为大家讲心经心印的道理。 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能听到心经心印的道理，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你说上师是不是在吹牛说假话？我不会，我如果说是妄语骗惑你们的话，我要堕无间地狱的，我不会是妄语骗惑你们的。阿弥陀佛就是在那儿给你们讲这些道理，去那个地方再从头学起这个道理，但是不一定你们每个人都是从头学起啊。如果证到上品上升，那就不简单了，在这里就证到，但大部分的人去要重新学的，要学这个道理啊。故名为经，故之于通，由于它通达理由一样，所以称为经，由于它事项理趣的地位不同，所以它叫做别。今天接着讲第二段，讲般若两个字了，这里要非常认真的听，非常认真的。般若是梵语，不是印第安语。那么这个梵语呢，有人把它说成是现在的印度话，印度话就叫梵语，不对，印度话现在称它为印第安语，梵语又叫梵文，此语相当于中国古代汉语文言。在印度呢，梵语就相当于我们当时的古代文言，那么我们现在的白话文呢，就相当于印第安语。印第安语相当于是目前印度人所用的现代语言，相当于中国白话语言。古印度人认为自己是梵天种族后裔，他们所用的文字和语言均是梵天所制定的。古代印度人认为他们是梵天的子孙，只有他们才是梵天的根苗，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语言都是梵天给他们的。什么叫梵天？梵天就是比玉帝还要高一等，大家都晓得玉帝，那么梵天就更了不起了，还是玉帝的上师。因此古印度人很骄傲的，他们唱的歌都是梵乐，他们的一切制度一切生活都是梵天给他们制定的，就是说他们的信仰当时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古印度人啊，今天是说古印度的凡夫俗子，不是说古印度的圣人。古印度的圣人是非常伟大的，所以古代印度语言随其当时迷信习俗称为梵语，在古印度人中有起着超凡自贵之意。般若二字翻字不翻音，字是中华汉字，音是印度梵音。刚才已经说过了，为什么翻字不翻音？前面一开头就讲过，玄奘法师定有五种不翻之规，因为翻之亦不明本意，反增分别障。因为他怕翻出来以后，大家同样不明白他的本意，同时有些受到局限，不能翻，翻出来也不懂的。因为你没有学过，你没有见过，别说是梵语，就是地方土语，从我们这儿过去石板滩很近的广东语，你还听不懂呢。所以翻出来也没有作用的，甚至于一翻出来以后就研究文字，整天闲扯，反而成分别障了。那么这五种不翻，如一秘密陀罗尼，就是说陀罗尼那些咒语不能翻，翻出来也是乱讲的，因为那是诸佛菩萨的心印所造。二多含，就是说一个名词含义很多，翻出来也不起作用，有概括性，如男人。男人是哪一个男人吗？好多人都是男人，女人也同样，很多人都是女人，所以要具体弄清楚，否则它是概括性的，称为多含，它不翻。如婆伽梵之语含六义，它一句话就含六种含义。三此方所无，如阎浮提、阎浮树者，它翻出来也没有作用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本身就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种树，你给它改个啥名字呢？人家他本身就叫阎浮提、阎浮树。四顺于古不翻， 就是说舜禹鼓励的道理翻了以后反而把人家弄昏了，典故都整烂了。你把它改过，人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翻，保持原来的样子，但是虽不翻，是做了讲解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真正正道平等，觉知一切真理之无上智慧，就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把它说穿了，就是彻底圆满，正道尽虚空，遍法界，圆融无碍而无上之圆满佛陀大智，就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简而言之，无上正等正觉正遍知，正遍一切法界角落，一切智慧，就是说最高的吧，高到顶点，没有再说的了。由于摩腾以来至今如是存之梵音，唯摩腾跟竺法兰他们两个进来以后，最古的都没有翻。唯摩腾跟竺法兰来了以后，据现在县志所查，是住在我的家乡，刚刚来了以后是到河南，后几年住在我的家乡，在雾中山建立的庙宇。当然他们的故事我就不想给大家讲了，如果一讲又扯远了。总的一句，来了不是一帆风顺的，跟五方五岳进行了一场斗争，然后将五方五岳降服，把太上老子道德经化为灰烬。唯摩腾和竺法兰大现神通，因为这两个人是四果罗汉，不是菩萨，最后才认可在中国修建庙宇，这是最早的。有的同学以前初学佛的时候不懂，说佛书就是唐僧取的嘛，不是，唐玄奘法师主要是取瑜伽师地论，因此自唯摩腾以来后人不翻，至今照常保留。五般若，由于无上庄重之意非由智慧二字能表达，故以上五者不翻，因为般若太伟大了，太庄重了，高到了顶点，所以也不能翻，翻出来反而成世俗语言，落入俗套，落入相对凡夫意识概论，所以不能翻它。般若两个字呢，由于无上庄重，所以若作为世间普通的语言来翻，此实为大错特错了。为什么大错？做世间聪明翻就是大错，亦有做智慧之翻，此属不定义。有的说般若呢就叫智慧，这种定义是不准确的，是非常轻薄邪正不分之举，连世间上什么叫聪明啊、狡猾啊、智慧啊都混为一谈，所以般若绝不能作为智慧来翻。在很多经书上也有做智慧翻的，这是错误的，因智慧有散慧和妙智之分。什么叫散慧？散慧是没有定力的世间聪明，是没有实际功夫的。妙智又称无上智，无比无等，妙智是从定中得来的，也就是说必须要有定力的功夫，然后才有妙智。普通人连佛法也不懂，什么定也没有，怎么谈得上有智慧呢？凡是要有智慧必须要有定力，所以世间的聪明是不起任何作用的。真正的智慧叫无上智，无比无等，就是说没有再比过它，没有再和它相等的，这种智慧就定名为无上智，或者定名为净慧。智慧般若胜于一切世智，般若智胜过一切世间上的散慧世智。外道的禅定用功最高亦可达到四禅境界，外道不简单，我跟你们讲啊，他们可以达到四禅境界，其用照常住于散慧之中，就连外道进入四禅境界都是用的散慧，都没有智慧。因此同学们要自己鞭策自己，不要动不动就说某人的智慧高，我看有时候连一个外道都不如， 人家都有四禅境界，何况是普通世间的聪明散会、世智辩才，只能落于对世法局部之散面了解认识。那么为什么是世间法的聪明散面认识了解呢？比如说做茶叶的人，我们这儿里头就有做茶叶的专家，他们在没有开发智慧的时候，就只晓得茶叶是烘青、炒青、晒青，就不晓得那个所谓烘青、炒青、晒青还是古人发明的，从无意之间发现的吗？他就不敢拿什么电灯泡去弄，不敢拿鼓风机去鼓。总的一句，一切世间法都是无常有为法嘛，把它弄好无毒就是好东西。那么任何一个机器，任何一个科学家，他们为什么能搞出东西来？因为他们有散会，他们的散会运用起来，看到一样东西，马上举一反三，立刻进行分析。比如站在这儿，看到这个本子上面印的是一种字，那么这种字为什么它会粘上去了？他就开始举一反三了。或者是这种字下面有一种特殊的胶质，或者是这种字融进了某一种胶，它们是共融体，或者是这种字是有一层塑料薄膜直接由烫化经过温度处理的原因打印上去的。他同时立刻就要分析到这个皮子是稠纹性质，所以它就粘，假使是波光性质它就不粘。他顷刻之间拿到一个东西，就立刻反映很多问题出来。因此那些有散会的人遇到什么事都非常厉害，就不像有些人大咧咧的看到上面印有字，只会想到你这字还写得好呢。甚至于有些同学看到那些照相的人像印的年历，竟然说人家那个画得好好啊，他就不晓得是摄影摄上去的。因此我们遇到每一件事情，只要喜欢问他一个为什么，就能发散会。如果从定中得到，定中回光返照，以真谛权力于俗谛，那么反过来就可以得到智慧。因此在此中权力就有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的道理。遇问题不悟、不疑不悟，就要落入死水定中。智慧与散会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那么散会呢，就是世间的聪明，他对世间局部散面了解认识，如科学造的卫星、飞船、无线电等，能让世间物质使人类发展进步，能推动世间的物质文明，甚至于精神文明，写些书出来，推动社会进步，但是对于生死了脱却毫无功用。了生脱死的功用必须要无上智，也就是般若，也就是心经的心印，才能使你了生脱死。随便你多聪明，你也脱离不了生死的。故般若乃属无上庄重义，就是说到了最高最高了。这个无上庄重都是暂时给他立的，因为实在没有名字安，就只有这样立出来。以言权为之则非真义，我们用语言去雕琢，说他叫无上庄重的话就不对了。他又不是无上庄重，那么比无上庄重还庄重的也不对，因为你用语言去权力他就是错误，就是说般若由于太高，不能以言权为之，再加上他是梵文就不能翻，但是为了好称呼他，就叫他妙智吧，或者是净慧，纯净的意思。为什么这样称呼？是为了类别于智慧，免得跟智慧混在一起，称它为无上智，称它为净慧。它立为无上智，这个名词就是表出世的真谛。 地就是理，而含无漏法的圣意。无漏法前面已简单阐述过一下，就是说漏尽一切世间凡夫六道轮回的诸因，彻底证到不生不灭的境界，就叫无漏法。般若是含无漏法的这么一个高深的圣意。为了更加明白般若的含义，先从两个方面来领悟。第一，什么是般若的智？非常重要啊。在我讲的时候，认真的去回光返照，什么叫般若智？智就是无上智。刚才我说的，第一，什么叫般若智？第二，什么是实相的境？般若智即是至高无上而具辨认测定世间万有之真伪是非善恶本体内外之实质认识能力，起着对人生宇宙万物本来面目的照用。此指本来面目即实相之境也。般若智光照应万物而无分别，自所无知，犹如日光所照，功用无穷，但属无知而照。就是说这个简单的含义，第一呢就是般若智，第二就是实相境。那么般若智呢，它是使你得到智慧以后啊，能辨认世间上一切万物的内涵之智的真谛。就是说看人不看表面，一下就看透他的心，心王心所都看透，那么看物也不看表面，直接认识他的本质，测定一切世间的辨认能力，以及对世间万物宇宙之无奇不有，般若智慧都能测定它。更主要的是回光返照过来，照看自己的本来面目，自己本身不生不死的我，那个我才是真正的你，而不是现在你们眼面前做的这个某某某。你们眼面前的这个是六大假合之躯。六大假合之躯简单讲一下，就是地、水、火、风、空、石六大假合的。地大就是你们的肉、骨头，你们身上的硬质物，垒得起来的东西就是地大。水大，你们身上的血液，你们的口水等等水，一切筋骨之水，身上的所有液体。火大，就是你们身上的热能温暖。风大，就是你们出的气，所有一切气体。空呢，你们这些大都建立在空间上的，遍体都是空，显微镜下一照，连头发都是空的。那么闭着嘴巴有口腔空，肚子装肠胃的还有腹腔空，肌肉里头有皮层空，从鸡皮层一直到皮下层肉层等等，骨头里头有骨油空间，遍身都是空。地、水、火、风、空中间套着一个灵知心识，就是你们的意识，外道称它为灵魂，唯物主义称它为思想，也就是你们现在用分别心来听我说话，眼睛看我等等起分别作用的这个东西，凡夫心识，这六个东西把你们套住，是假东西，它不是你们的本来面目。